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韩总统访美盛赞长津湖战役，中国为何震怒；二，美墨边境中国偷渡客激增，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韩总统访美盛赞长津湖战役，中国为何震怒。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上个星期美国国会演讲中盛赞美军30,000人在长津湖战役中突破中国军队120,000人包围的人海战术，取得奇迹般的战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隔日驳斥尹锡悦，称长津湖战役以美军惨败告终，并指出任何国家和军队只要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持强凌弱，倒行逆施，扩张侵略，必将碰得头破血流。长津湖战役在中国抗美援朝历史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志愿军100余人活活冻死的冰雕连事迹已成为民族主义教育的典范。那么尹锡悦为什么拿长津湖说事？中国官方和民间为何如此震怒？说到韩战的历史意义，究竟哪一方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博你好。另外一位嘉宾郑旭光你好。
好，另外呢是另外一位，就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郑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吴强博士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有关长津湖战役，美国呢有美军长津湖突围战的纪录片，中国呢有这个2021年新拍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长津湖啊，这是个文学啊文学创作的这样一个电影。那么双方基本上我们看到呢是各说各话。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长津湖战役？究竟是美军惨败还是美军以少胜多的奇迹般战果呢？
实际上对于长津湖战役的这个认知呢，在早期应该说不管是美军还是中共方面的认知的这个差别并不是很大，并不是很大。我们能看到这个在网上有一些资料啊，是讲到宋时轮啊，这个对于这个他的九兵团参战的这个总结，那么中间呢有一些检讨准备不足啊，那么另外呢也看到美国方面有这个纪录片，而中共呢一直应该是认为这个长津湖战役是有重大的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过去没有看到关于长津湖的宣传片，我们看到有什么这个奇袭白虎团啊，有这个上甘岭啊，没有长津湖啊，这实际上是一个惨剧啊，长津湖是惨剧啊。主要的中共一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毛泽东急于求功啊，想歼灭陆战一师啊，那么他把这个中共最精锐的一个部分，这参加过黄海大战的，那么这个是三野最精锐的部分啊，宋时轮，然后宋时轮带队这个九兵团啊，实际上是16万人的建制啊，作战部队有12万，那么这么一支部队呢，非常仓促的。从这个台海前线啊调往这个调往朝鲜战场，那么之前呢由陈毅啊在上海动员，在这个山东曲阜由朱德啊做战略动员，而且呢宋时轮应该是直接向毛泽东负责啊，那么他是一个东线的战场，他是想在那边啊打出一个军威来，能够 振作他在这个共产世界的一个声威啊，他想全歼一这个督战一师的，但是呢，结果应该说按照中共的战史，48000的减员，我估计这还是个保守的说法，而陆战一师总共才不到30000人。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尹锡悦韩国总统他访问美国就提到了长津湖战例。那么这个问题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中国官媒是一片抨击的声音，称韩国总统是讨好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问题是为什么韩国总统尹锡悦他在美国国会演讲时专门提到长津湖战役，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对了，这一次的这个话头是尹锡悦总统在美国的一周的访问。那么这一周访问我们都看到，过去一周这个访问获得了极大的成果。韩美同盟在70年以来的韩美同盟，他们在华盛顿搞了一个70年同盟的一个庆祝会。那么70年之后，韩美同盟是前所未有的增强巩固。那么还签了很多包括华盛顿宣言在内的五大同盟的这种协议。那么现在谈在这个国会的演讲的时候谈长津湖，我相信他是在回顾以史为一鉴，在谈韩美同盟，韩美同盟在长津湖战役当中，将是北京所讲的第二次战役当中的这个共同协作的精神。我觉得这个韩美同盟以及这种共同协作的长津湖精神是尹总统特别强调的。北京当然在过去几年一直在也在强调长津湖精神，但是讲的主要是冰雕连精神。那么韩国的尹总统他强调的是一个同盟精神，特别是他过去几年，对不起，是他上任以来一直倡导的价值观外交。那么在这个价值观外交当中，我相信他谈的民主以及其他方面，包括长津湖战役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比如说把滞留的10万难民，北朝鲜的10万难民也撤回去，讲各种这种艰苦奋斗跟共产世界做斗争的这些冷战的这些东西，他在重新的唤醒。那这个唤醒当然就像我们说他在此前跟日韩关系已经做了历史性的和解，但是他重新唤醒这个东西对北京来讲确实是很大的刺激，那也表明韩国对中国的这种外交或者说认识已经发生相当的变化。
好的，那么长津湖战役的确在刚才吴强博士讲了尹总统他引述长津湖战役的这个目的和意义，就是说呢30000人的陆战一师陷入这个至少120000人的这个志愿军九兵团的重重包围，不但成功突围，而且呢还解救了这个大约有十万朝鲜民众跟着军队一起走，居然全部突围出去了。所以呢这个韩国总统呢他引述这个战例来强调韩美的同盟关系。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讲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听听我们的网友怎么说啊。一位呢叫右手触地，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韩国总统尹锡悦重提长津湖战役，把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下子拉回到1950年代的韩战的敌对关系，落差太大了，北京能不愤怒吗？尤其是美韩华盛顿宣言，美将在韩部署核潜艇，对北朝鲜、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核威慑。好，另外一位地球流浪者，因为他揭穿了这个他呢就是尹锡悦，因为尹锡悦揭穿了教科书上的谎言，当然触怒北京。另外一个叫 Aiden， 他说因为和内宣不符合，内宣一直在说打赢美军，结果阵亡人数是美军的5倍，长津湖志愿军阵亡好几万，美军才阵亡2000人。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看看清清他说就事论事，美国鬼子今生都不愿意再提及的败绩被这个舔狗翻出来炒，真是有点意思。 另外一位 Dragon。 长津湖一战，美国鬼子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丢人丢到全世界了。尹锡悦这是在巴结美国人还是在打美国人的脸呢？另外一位傲骨冲云说，懂历史的美国人都默默地避开这个话题了，你还在这儿啊，这个无知狂犬啊，狂吠真逗。不同观点啊，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我们会看到是哪一方正确，哪一方错误。尹锡悦提及长津湖战役呢，在中国引发的震怒，可以在外交部的表述中看得出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在回答预先安排好的《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按照预先准备的答案，详细列举了长津湖战役美方的伤亡人数，指出美军以惨败告终。那么请教郑先生，有人说鉴于长津湖战役在中共抗美援朝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尹锡悦援引长津湖战例就深深地触痛了中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认为尹锡悦的这个评价，他在国会中讲的，这是创的这个三万人对十二万人创造了这个突围的奇迹，这个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比较恰如其分的。在这个两军对垒中间呢，应该说减员哈，战斗性的和非战斗性减员应该是10:1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中方是10，美方是1啊。那么中方的这边的主要的问题是这个指挥员宋时轮，第一个是急于求功啊，所以他的这个不仅很多冬装不齐备，而且为了这个为了伏击美军啊，吃掉这个陆战一师，或者至少吃掉两个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啊，前面说毛泽东是为了在共产世界啊这个提高他的威望嘛，那么他呢是扔掉了重装备啊，沿着那个山脊啊行军啊，所以呢缺衣少粮啊，粮食也不够，那么埋伏了6天。埋伏6天才进入这个战斗状态，而当时的这个极寒天气，温度下降了下降到了30度，-30度，所以呢，实际上，这个九兵团可以称之为虎狼之师，因为刚刚打完内战，都是对着国军的精锐部队，而实际上那个陆战一师，已经是马放南山了，二战已经结束了，但等于重新集结来针对这个。朝鲜战争，我当时看那个纪录片呢，很多是当时的高中生应征入伍，所以等于是一个重新啊集训的一个部队，针对这个中共那边呢，他是准备打台湾的部队啊，就是个虎狼之师。主要的问题出在两方的这个一线的指挥员啊，一个是宋时轮，一个是这个史密斯少将。史密斯少将呢，他的那个作风非常谨慎，他过去一直是这个在参谋出身，非常谨慎。他发现蛛丝马迹呢后，他就没有按照上峰的这个急进的指示啊，我看大概是20-30公里的时间，他能走一个多礼拜，就等于让这个共军在那在那个缺寒少衣啊，缺衣少粮情况下啊，趴了6天，那等于是冻伤冻死的人的占了减员的大部分啊。而这个史密斯上将他到这个长津湖附近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开始就地啊修这个要塞，修这个飞机场啊，准备做撤离的准备，所以这是两方指挥员一个重大的判断，就是中方根本没有想到美军的这个，就是辎重能力以及它的救援能力如此之强。后面我们看到水门桥几次炸断啊，让这个志愿军几次炸断，最后从日本那边啊，就是用日本的工业能力把这个，架桥设备运过来，这个是共军绝对没有想到的，所以基本上。陆战一师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个奇迹，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就是史密斯少将啊，他能够，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啊，不管那阿蒙德将军的这个，急令指示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军的这个，兵员的这个素质，基本素质还是非常强的啊。 这个和共军比呢，当然共军不差，共军因为经历了这个也经历了这个国内战争，同时呢又在做渡海准备，所以这个兵力也是非常强的，是陈毅最强的部队啊。但是呢很可惜，就是他这个主要的主帅是毛泽东，实际上主帅是毛泽东啊，贪功求进啊。那宋时轮呢就是低估对手，完了也是迎合上风。而这边的史密斯将军呢，他没有按照麦克阿瑟和雷蒙德的这个军长的这个命令，他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个准备的啊，就是发现对方可能在设伏，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都知道长津湖战役中呢，这个中国大肆渲染的是中国军队的冰雕连的事迹，这个已经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典范，百余名战士在阵地上活活冻死的形象赚了不少中国人的眼泪。我这里没有任何触犯中国人的意思，但是在美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里，这种让身着单衣的士兵在零下三四十度的这个严寒中坚守阵地的事情不会发生，更不会提倡。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军史上，其实对这段历史，基本上是当作后勤不力以及指挥员对现场对军事形势判断失准，基本上是归咎于这两个原因。大家都没想到朝鲜的冬天会这么寒冷，而且山野的部队入朝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单衣，他们穿的是南方的棉衣，就是所谓两斤半的棉衣。那当然是两斤半的棉衣，当然是不堪零下二三十度的这种严寒，而且各级指挥官他们的手上的地图，他们对地形的认知，他们对战术，其实都是有很多问题。还是以一种大规模游击战的方式来打这样一场正规战，所以造成这样死亡以及其他的冻伤，后勤的各种卫勤各方面的问题是在这个战役当中是大面积大概率的发生。这当然是一个军事上的耻辱，是后勤上的一个耻辱。不过北京现在是拿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狗哨，把它一吹，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一个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反美主义的一个信号。那么在过去几年，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疫情期间中，甚至可以追溯更早，比如说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的反美的气氛已经非常的强烈，那么冰雕连、长津湖就被树立为新的一个反美的象征。那这种反美主义，我觉得是2001年9.11之后，甚至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后，一个全世界范围最新的、最强的一个反美的信号。这个反美信号当然是跟对朝鲜战争的这样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塑造是有紧密的关系。换句话说，在国内，我们知道，比如说，对朝鲜战争的讨论是很少的，战史的公开也是很少的。沈志华对他研究算是比较充分、比较多，但是他们的研究所在前几年受到这个中纪委军事组的检查。那我们知道，更早的《血红血白》的作者也因为揭露这些问题受到了惩罚。那么，国内对战史、对朝鲜战争的历史，其实是处在一个宣传的操纵之下，老百姓、年轻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待会儿还要谈这个问题，对这种历史的虚无主义的处理态度，或者说这个战争它已经跟历史没有关系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反美主义的宣传的象征了。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刚才讲了很多关于长津湖战役，你究竟是相信美国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一个历史纪录片，你还是相信中国的一个这个充斥爱国主义热情、反美情绪的这个电影《长津湖》呢？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大量的网评从聊天室里进来啊，我这样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啊。首先是一位观众叫豆兵。他说长津湖其实很怪，毛也不是第一次打仗了，怎么连大衣都没有准备好就整军团的送上去冻成冰雕。华华兰，韩战从 中国军队的所谓第三次战役之后，也就是说自从李奇微上任以来，共军就以底平里战役是一个分界线。正是由于联合国军采取了固守，不断消耗共军的有生力量，才使得联合国军能够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杀伤大量共军。而底平里战役仅仅是共军所谓其强项夜战，并没有奇迹出现。共军由于没有空中优势，在折腾了一夜，丢下了3000多具尸体，匆匆撤出战场。在这以后，李奇微领导的联合国军采取磁性战术，共军吃亏不少。工作人员，北韩人都感谢中国共产党，让他们过上全世界最幸福的日子。北韩说，南韩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定要解放南韩，让南韩过上好日子。另外一位叫 Vicky Lee， 尹锡悦总统有勇气、有远见、有见识、有胸怀，可能是二战以后最伟大的总统。全世界史学家普遍认为，韩战是打平手。另外一位叫 Stalemate， 他说好像只有中共认为他一人赢麻了。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呢，这个网友还有大量的这个网评在这里啊，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吧。 Lawrence of Gobi 他说，欺骗了中国人那么多年的谎言一下子就被戳穿了，能不震怒吗？在中国支持中共与美国对抗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谎言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必胜、美帝必败的信念。另外一位龟毛，怎么可以侮辱冰雕连呢？以及赞美美军以寡敌众还赢了。Paloma Dani他说，尹锡悦估计是不知道中国有部票房大作叫《长津湖》，不了解中国文化，差评，不配当美国总统。好的，我们刚才一连给，对不起啊，不配当韩国总统。我们刚才给大家一连呢读了好多的网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呢啊，这个大家的认识，对历史观的认识呢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不要紧，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会逐渐的啊，给大家捋清这样一个历史线索，让大家呢看一看哪方正确，哪方错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硬指出说，任何国家、任何军队，只要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扩张侵略，就必将被碰得头破血流啊！毛宁的这番表态，这就涉及到韩战爆发的原因和历史意义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了。请教郑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您觉得中国真的可以像毛宁那样理直气壮吗？
啊，毛宁的这个，他给他准备功课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是太差了点儿啊。他说这个歼灭陆战一师2.4万人，那几乎就是全歼的一个概念啊。实际上，而且他也没有讲到中方的减员和伤亡，啊，所以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知上。那么我不知道他是不懂还是懂装不懂，反正表现出来的是不懂，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可以这样讲，分两层啊，一层来讲，如果说中共当时讲半岛是什么概念？
哦，好像我们刚才跟郑旭光先生的连线突然中断了。好，不要紧，我们会重新连接上来，然后我们迅速的排除我们的技术故障啊。请教吴强先生，网上有一段名言这样说，说长津湖战役各说各话，不过当年美国不出兵，现在韩国人就过上了朝鲜人的生活，如果中国不出兵呢，那么朝鲜人就过上了韩国人的生活，那么谁出兵正义，谁邪恶，一目了然。哦，这段话挺有意思，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一目了然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一目了然，它涉及到朝鲜战争的历史价值、历史意义，以及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尹总统为什么在现在要重新提朝鲜战争。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美关系，西太平洋面临着新冷战的危险，而朝鲜战争就是冷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比任何的铁幕演说都重要的一个实际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某种意义上讲，也发生在第二次战役，发生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长津湖战役。我们在长津湖战役之后，沃克司令车祸死亡，然后美军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就换了，李继伟就上任，然后整个态势发生改变。那么，就朝鲜战争性质来讲，我们也都知道，一开始它就是金日成和斯大林试图做这样一种私底下的意识形态的一种竞争，一种制度上的竞争，要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向南征服。中国是被拉下水卷入这场，中国不应该卷入这场战争。那么到后来，这场战争就变成一种美苏两个阵营之间的一个代理人战争，当然美军是直接参战，在联合国的授权之下。那么中国实际上是在联合国不属于联合国会员的一种情形之下进行这场战争之后，完全实现了一个像苏联的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让中国当然也获利了，比如说一五计划和156项目获得了这个变成一个投名状，但是跟美国的关系跟国际社会实际上是长达30年的一个孤立，一直到1979年才通过中美建交扭转了这一态势。那么朝鲜半岛呢，南北双方这种竞争，我们同样能看到它给南北双方的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带来的这种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我们在谈这场战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谈的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要我们人民到底要的幸福是战争能够获取到的吗？这个实际上是对所有人问的一个问题，对朝鲜南北双方都要问这个问题，对中国人同样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很大的耻辱，上一次是因为所谓的甲午战争，而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恰恰是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么现在似乎又因为朝鲜半岛问题，中国也可能被卷入其中，而且西太平洋还因为台海的问题，中国也可能现在在跃跃欲试的一种战争的姿态，想重复乌克兰战争的模式。那么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在西太平洋上空，那么大家就要问，战争能够获得和平吗？战争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吗？我们就要怀疑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高兴又把郑旭光先生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刚才连线突然中断了，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这样郑先生，我就请教您一个问题吧。刚才我们很多听众、观众和网友们，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战争啊，韩战的历史意义。就是说，很多人呢都这样设想：如果美国当年不出兵，那么可能现在的韩国人就过上了朝鲜人的生活；如果中国不出兵，那么今天的朝鲜人可能就过上了韩国人的生活。大家很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呢，都发表这方面的评论。那您怎么看韩战的这个历史意义？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精彩啊，起码它对于朝鲜半岛的这个两南北人民来讲啊，给出了一种结论。去年韩国的人均 GDP 是这个朝鲜的25倍。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因为原因非常简单，韩国属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朝鲜属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很不幸啊，历史好像又要回到这么一个对抗的这么一个情况，还要把俄罗斯和中国也再扯到50年前的那个分立的那个对抗的时候。本来这是一个二战秩序，就南北分治。那么显然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想改变这么一个结果。但韩战呢，我同意前面一个网友说的，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但是代价由谁来付，我觉得这个是才真正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我们怎么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那个话，就是说谁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必将被碰得头破血流。那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 在韩战问题上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现在可以啊一目了然了。我们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一位网友叫华云培，以他的这个评论，华云培这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这个上半场的节目吧。华云培这位观众说，如果双方说法不一致的话，要听谁的？当然听有言论自由、有舆论监督那一方的了。如果啊一方如果质疑的话，那么让你发不了声，要么就让你消亡。而另外一方若说假话的话，选民或舆论可以让你下台。那么谁说假话，你自己用脚想一想吧。评论非常有力量。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和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墨边境中国偷渡客激增，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美墨边境中国偷渡客激增，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统计，过去半年在美墨边境逮捕的中国公民人数达到6500多人，同比增长超过15倍，创下历史新高。路透社记者深入边境地区3个星期，采访了20多名偷渡客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防疫清零政策之后的经济衰退以及获得美国签证的难度增加，导致中国人踏上这条充满风险之路，其中包括一些年轻人追求自由，寻求政治避难。中国媒体呢，则淡化中国偷渡客激增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称偷渡美国主要是经济动因，一些中国人呢幻想异地致富，以及人蛇集团把目标集中在中国人身上。从南美洲经热带雨林长途跋涉抵达美墨边境，中国人到底为什么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地润向美国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和独立时评人、自媒体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非法偷渡严重的这个美墨边境呢，近来出现了一个奇异现象，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那就是这个中国人突然增多了。 中国人自然不会是边境线上数十万非法移民中的大多数，但却是增长最快的一个族群。我首先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中国人万里迢迢加入美洲人的偷渡大军，中国政府知道吗？中国人怎么看这件事呢？
对，您的问题很好。不过在谈一般中国人怎么看的时候，我先谈我个人怎么看。我们今天做的节目一开始谈朝鲜战争，现在谈偷渡，实际上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问题。看来是邓小平先生搞和平发展30余年的这个路线，他现在遇到了问题。和平与发展我们知道是中国宪法序言当中所强调的，我个人也是在坚持中国宪法的这种序言的和平发展的原则下，我们在 VOA 这个节目平台上来跟所有的观众来讨论这个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那么讨论发展，那显然我们在过去已经讨论很多，在过去3年疫情之后，中国的中下阶级，中下阶级他们不是底层阶级，相当多中下阶级是面临着这个上升困难，面临着经济的困难，中小企业大量，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大量破产，那么这种3年疫情之后的 PTSD 正在以偷渡的方式体现出来。他们不光是选择进军北美这条路线，其实在过去1年，我们在中越边境，甚至在中缅边境，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偷渡者，尤其是到越南新兴市场去打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那么这些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劳工阶级啊，他们只是想打工，越过了中越边境铁丝网这个建成的墙。那么对很多中国的中下阶级来讲，就是中产阶级的下层这部分来说，他们还是有一点钱，往往是变卖家产，变卖他们的一点点的这些财富变成美元，然后通过中美洲能够买到机票的这些渠道进入到中南美洲，然后走跋山涉水到北美。那他们所向往的其实只是一个美好生活就是中共在19大、20大上都在不断强调的美好生活，但是他们发现美好生活这个愿景在中国已经很难实现了。那么美国的梦想正在代替中国梦。那么他们在重复19世纪我们很多福建人、广东人下南洋的淘金的、下金山的这样一些历史。那么在中国的抖音这样一种社交媒体的这个传播之下，他们知道了这条路线。那么在过去几个月，在疫情结束之后几个月，这种移民、这种走难民的这种道路大量的增加。好，
好的。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这个偷渡路线呢？可能大多数网友、观众朋友们可能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看到这一条这个偷渡路线呢，它充满了这个什么样的东西呢？热带雨林、热带沙漠、炎热、饥渴、疾病，一路上数不清的风险。有人说呢，简直都不亚于唐山西天取经。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偷渡路线？有多难走？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我查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报道是有这个经过热带雨林，这大概是巴拿马到哥伦比亚那一段。那么到美国呢，还要经过两条线，一个要经过沙漠地带，一个要经过这个河流要渡河都是这个河流湍急都有生命危险。那么在这个路途中呢，还有劫匪还有这个贪污的官员所以这些人呢，不仅要付金钱的代价，也要担负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所以呢，从某种角度来讲，我想，他们是勇敢的人他们追求一种幸福的生活，追求一种政治上的这种自由。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国所谓的40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很大一块它是这个所谓放权让利。民间有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所以政治就迁徙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包括这种工作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是放松了，那么才有民间的这种经济生活的改良。其次呢，就是对外的这个开放， 这个开放让国际的资本技术啊和这个制度形态啊还有市场能够和中国人民的这种努力勤勉创造性相结合。那么显然呢，我们看到经过三年动态清零啊之后，尤其是二十大习近平连任之后，这种政治自由呢在缩减啊，再回到一个大家感觉像一个很粗浅的说法，叫毛时代又回来了，文革又回来了啊，有这么一个感受的时候，我想吴强先生说的这些中产阶级啊，中下阶层啊，他们是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对前景的这种可以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话他会下非常大的决断。这条线路的真的是没有决心，是应该说是不会走这条路的啊，或者说像吴强先生说的，仅仅打个工可能就到越南去了啊，他这是一种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决心啊，有的是带着老母亲，有着带着小孩子，这个是举家的偷渡进美国啊，这个是一个我很钦佩他们这种勇气和决心。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朋友们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吕红来的网友，他说不能用手投票，只好用脚来投票了。宁静致远，他说对呀，这些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润到美国去呢？像我都是直接飞过去玩的，几十个国家都玩到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他们为什么要润呢？不能直接去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个问题。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这个偷渡客他们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要往美国去，这是为什么？什么人会选择走上这样一条抛家离舍不顾性命的冒险之路呢？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描述之下，美国是个什么地方？美国是一个人人持枪天天杀人民不聊生的地方，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呢？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要从两面来看，一面是这个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中国宣传部门对美国的反美的这个宣传，就是一种污名化妖魔化的一种宣传。这种妖魔化的宣传模式在过去十年是越来越厉害啊！此前我们知道，从1979年之后，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宣传大部分还是正面的，自由主义的，在强调美国的各种先进，包括美国民主制度的先进。这是1979年之后，特别是1989年、92年之后，中国的宣传。虽然是弱化，但是还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在讨论美国是值得很多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在那个9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啊，变成了中国高级干部、军方的一个轮训班啊，变成第二党校。那么中美间的交流，实际上在90年代、21世纪的前十年是前所未有紧密。但是过去十年，中国对美的这种妖魔化宣传非常的之重。美国是有很多问题，从人权到枪支泛滥，到最近右派上台在一些州搞的这个堕胎的这些禁令等等等等，我们都能看到美国的种族主义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中国把它妖魔化了。但是人民并不这么看，人民还是抱着很朴素的一个美国梦的梦想。我们说这中国梦在中国在清零之后已经破灭，中国的自己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民和党的社会契约破灭了啊！刚才旭光也谈到很多，比如说之前有自由，有一点点的自由来换取他们的财富的增长，但是在三年动态清零当中，人民就发现这个社会契约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能无条件的两个维护啊，只能两个维护，从两个维护之后，他换到什么了？没有。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一个类似贫下中农的这么一种中国的主体，这是规模巨大的中国的这个中下阶层的民众，它规模是巨大，他们都不在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法眼之内，他们这种情形之下选择了这么一种极其艰辛的一个所谓走线的模式， 相比之下，我们也知道美国在中国的各个使领馆，那么主要是中产阶级每天在排队用尽所有的配额在申请美国签证，那么更底层的劳工阶级用其他的办法在国内在寻找工作或者去越南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国内找工作在珠三角，这是国内找工作最容易的地方，在今年春天以来已经是这个招工的每小时的工资已经降到10元人民币之下了，已经是没有什么工作了。中国现在的经济的困难程度要比宣传所渲染的要差得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中国一个经济萧条之下，一个庞大规模的中下阶级，他们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选择了一种这样一种非法难民一种走线的模式。好，
路透社记者啊，就深入美墨边境3个星期，采访了数十名中国偷渡客，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啊，我来请教郑先生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中国人甘愿冒如此大的风险？他们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充满风险之路呢？
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个来讲是对中国的未来绝望啊，所以他甘冒如此大的风险。第二个呢，对美国有一种美国的未来的生活，他有一种向往啊。这是一个是推力，一个是拉力。当然，这个拉力的是和推力都是在他的这个头脑中间啊形成的一个判断。那么刚才吴强博士用到了一个贫下中农，实际上我本来也想用这个词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的知识可能是同构的啊，就是他们属于这个下中农那一层，就是有一些钱还可以去买机票，还可以有一些钱给蛇头去准备，解决这个长途的这种偷渡的这个食宿问题。所以这些人呢，他可能对，对，第一个很能吃苦，第二个对未来更容易有一些憧憬啊，他不是纯粹的这个劳工阶级啊，就是说是只要哪工资高，能解决这个一年内的问题，他们可能考虑的更长久，譬如说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更自由的、更有希望的世界，那么对自己的这个判断呢，可能加上了对子女的一个期待。我们知道中产阶级很多人他在即使在过去的中国高速成长时期，他们也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来，他就是对实际上对中国的未来他隐隐的是有担忧的，他是要看的。那么中产阶级他到西方国家这个签证啊还是比较容易得的啊，比较容易拿到的，因为都有一些壁垒啊，有一些资产壁垒啊，收入壁垒啊，那这些人可能开不出这些币，开不出这些资证来啊，所以他们走的这个线路呢，都是比如厄瓜多尔是对中国免签的啊，他走这么一条比较成本比较低的道路，但是也不是完全无成本，纯粹的劳工阶级可能担负不起这种成本，有的人偷渡一次不成再偷渡啊，那么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在很快获得合法的身份，可能有的得等十几年啊，甚至还可能被遣送。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是这个英雄人物，他们这个追求未来，为自己的子女，为自己啊追求一种更加美好的一种生活啊，他们这个勇气我觉得是可嘉的，因为他们能知道很多资讯，他们还是做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举动啊，这样一个举动啊，他们来美国不是为了做人上人啊，他们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平常人的一个生活。
嗯，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啊给我们大体分析了都是哪些人来到啊走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偷渡之路。郑先生和吴博士呢都啊认为呢，这个用了贫下中农这样一个词，就是美国的中下层人民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国梦破灭了之后，实现美国梦，追求美国梦。但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呢不这样看，我们一些网友，你比如说我给大家选两个啊，一位叫周，这位网友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美国对罪犯包容性更强，我要是犯了罪我也要润到美国。另外一位唯楚有才说，美国本来不就是被流放的地痞流氓罪犯建立起来的国家吗？继续吸引人渣也是物以类聚啊，正常，可以理解。 我们有一些网友呢，他这样看我们这些偷渡客，我们这些这个啊、这些人，我们不知道。我这样，我来请两位专家呢，我们来请我们两位嘉宾对这种看法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啊，简单说一说就好。首先，吴博士。
对的，我觉得这些看法大体都是对的，反映一些朴素的看法。这些走线的人也是很朴素的选择。我们待会儿还谈这个问题，经济利益这是大家的基本的追求，基本想要的啊。
但是我们这些网友认为呢，我们有一些网友认为，基本上都是犯罪集团，他们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所以呢，他们才往美国那个地方跑。你吴博士，您认为这样看可以吗？
这是一个污名化，就好像我们说澳洲啊、这个新大陆的建立，也在历史上确实被英国是作为所谓的流放犯人地方。那么沙俄曾经把西伯利亚作为流放的地方，那么中国的新疆长期包括中国的东北，灵谷塔我们当然指的是东北，现在东北之外的更远的地方也被作为流放的地方。流放似乎是一个官方对罪犯的处理，但是恰恰是在美国，我们知道是由逃避宗教迫害的以及逃避欧洲的这种经济困难的人民到那里殖民，建立起新的国家，延续了古希腊以来的传统、那么开出了新的文明。我觉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在的文明恰恰就是由这些难民，包括犹太人在内，以及中国的难民在内，一起建设起来的新的文明，这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好的，郑先生您怎么看？
他们这个说法我觉得反其道而用之也挺好啊，就是可能这些追求自由的人在中国就会成为罪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注意到这个中国的第一批啊赴美留学生70年代之后的他们把他们的生活叫做洋插队啊，吃洋醉。这什么意思？因为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啊，生活不仅仅有物质利益啊，还有这种族群认同，还有社会的这种平等和舒适。那么你要想他们在国内经历了什么，才让他们能够勇于面对他们要来到美国将要面对的可能是终生的这种艰苦文化的差异啊。我觉得无论如何，如果说他们是罪犯，那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可能大概率会成为罪犯。
好的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聊天室里的网友们的评论啊，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评论。首先是鱼次郎啊，他说一边高喊爱中国，一边却想方设法举家往敌国跑的人，看在正常人眼里就是有病，没有别的解释了。啊，相声视之，他说美国也不是天堂，灯塔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亮，但是比起没有选票、没有劳工权益、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洼地，还是要好得多。中共高官和有钱人很多都润美国，说明一切。中共拿枪支问题和歧视问题直指美国，但是国内凶杀案和地域歧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看到呢，这个国外媒体报道呢，普遍都是把经济动机看作是绝大多数中国偷渡客的一个主要动因。中国媒体呢，则力图淡化中国人偷渡美国的问题，指出这是少数中国人呢梦想异地发财，并且受到国际人蛇集团蛊惑欺骗。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观点呢？
如果一般的来讲，这个观点倒也没有错。大多数的这些走线的人，他们就是经济移民，他们为了这个过好日子啊，仅此而已。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全世界大部分难民也是作为经济移民一个主要的方面啊，大家都是想过更好的日子。只不过很多人，全世界的这个，比如说联合国公布的2022年的报告，全世界有8600万的难民，那大部分还是属于经济难民。这个我觉得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一个 Global South 要向更富裕的 Global North 向北方来迁徙。那另外一方面，那这种迁徙过程当中，一开始走线是自发的少的，那么人多起来，这确实人蛇就出现了，人贩子就出现了， 其实就有组织的开始做中介的啊，做这个就出现，我觉得这都很自然，它变成一个产业链啊，变成一个产业，就好像我们了解朝鲜脱北者，早期的脱北者就后来就成了人贩子，那么他们在帮助新的脱北者，那么中国也历来如此，很多知识分子现在在日本在美国也干起了人贩子的生意，那么这其实都是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经济驱使的，我觉得是太正常不过，中国看来这种原始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经济的规律、经济的原则正在逐渐的丧失，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非议，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好的，那么看到网上有人说呢，中国只有三个地方永远排着长队，一是毛泽东纪念堂，二是信访局，第三个地方就是美国使领馆。美国可能是这个中国人申请签证拒签率最高的一个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能助长了这个偷渡客的这个激增？据报道，目前在抖音上啊，如果你输入像走线啊、墨西哥徒步啊、川雨林等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大批的指导性偷渡的这样一个视频或者教程。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这种非法偷渡现象？
我看到有个数据，就是疫情期间的这个签证的批准率啊，比这个2019年降了90%啊，只有10%，所以呢，就是应该有很多他们是在过去是没有问题可以来美国的，现在来不了啊，那么他们有可能选择偷渡啊，有可能选择偷渡。另外一个呢，就是纯为了追求经济原因啊，我觉得无可厚非，这种动机无可厚非啊。那么同时呢，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它就是国际公认的政治专制的国家啊。那么可以说，不论是从宗教迫害到这个计划生育，即使你批准三胎啊，那还是一个啊侵犯人权的一个管制措施。那么中国大量的存在着各种不公啊，各种维权的案件、上访的案件、强拆的案件啊，那么言论自由的案件，各种生活中间的受到政府的压制、打压啊，甚至这个监禁、坐牢啊，那么尤其是宗教迫害，那牵涉的这个人数是巨大，一个宗教迫害，一个政治压制啊，那么很多人都在生活中间遇到过这样的挫折啊，就是被单位领导、被当地的派出所、被这个秘密警察喝茶等等，这些就属于标准的政治迫害。所以中国人到美国来，他比这个其他的这些国家多了一个非常正大的理由啊，就是政治迫害。当然了，这些走线的这些人呢，偷渡这些人，他们未必有这个意识，就是他是被政治迫害者，但是他呢未必有明晰的啊，我是被政治迫害的这个意识。那么如果说他仅仅是为了追求在美国有一个更好的物质生活的话，那么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这个在美国拿到政治庇护的人呢，他还又回到中国啊，甚至长居中国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美国是不欢迎的，因为说明你的政治庇护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啊，走这条路线啊，实际上呢，就从逻辑一贯上来讲，他应该是啊追求政治自由啊，对政治自由有很比普通的中国人有更高的这种敏感，否则的话，他在美国时间长了他也待不惯，因为人生活中间不光光是吃饱穿暖，或者吃得更好穿得更暖，那精神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能不能熬住那种乡愁那种中华文化的那种归属感，可能在美国是比较难找到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最后我们以一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这位叫 Sick My Dog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美国是真实的人间，有人间盛景，同时也有各种乱象和不足，但是中国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伪装成天堂的地方，什么时候把这个地狱给除了，人间会更好一些。 感谢参与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吴强博士及郑旭光先生。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立新规啊 ，AI 也要姓党，以及外企大逃亡，习近平讲话能不能稳住形势。